是我要唱胡子。
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下午的时候，我们都爱你，所以我们愿意在这边聚集，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来借着弟兄们我们的范医生的这些你所给他的这恩赐，你所给他的经历，我们从他身上 来看到你的作为，并且来去回应我愿去。所以主，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网路的整个分享的过程，整个的这些的学习的过程，都有主你的带领，让我们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造就，得到获益。谢谢您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愿你们平安。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健康辅导的工作。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探讨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健康辅导。父神啊，求你赐下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也同时能够去实行所学习的。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和预言之灵有很多关于健康辅导或医药辅导事工的内容，在马太福音4:23，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约翰福音20:21，耶稣又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基督差遣12门徒，后来又差遣70门徒去做的工作，就是包括了三方面：教义、传道和医治那些被压迫的人，那些被恶魔附身的人，那些生病的人。这也是我们末世的工作。请大家注意，耶稣并没有对雅各和约翰说你们两子单单讲道，彼得和安德烈只是医病，腓力和拿单业只做教育的工作，这三项事工都必须联合在一起。今日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把传福音与健康事工分开，这两个事工必须融合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融合的事工。比如夫妻成为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让我们读这个摘录《医疗辅导论》253，在真正的医疗辅导工作和传福音工作之间是没有界限的，这两项工作应当相结合，他们不应各自分开，而应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就如手与身体相连一般。那个摘录正言6233，传道人和医师要认真和谐的工作，拯救陷入撒旦陷阱的灵魂。另一个摘录在健康勉言231，医师和传道人要联合起来，努力引导男人和女人遵守上帝的诫命。有时传道人和医疗人员未必能够同时在一起合作，因此有勉言给传道人，应当也学习简单的天堂疗法。当他们做家庭访问时，若遇到患病的人，就能为他们做治疗，而不只是为他们祷告而已。这将会大大的促进他们事工的果效。我们来一起读这个摘录《医药布道论》239。如果我们的传道人肯诚恳的努力去学习医药布道工作，他们为基督所做的工作将会远比之前好得多。借助努力的学习及实行， 他们能够变得非常熟悉健康改良的原则，以致无论他们去到哪里，对于所接触的人将成为极大的福气。所以传道人不要把你的工作只单单限于圣经指导，应当做实际的工作，试图去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这是真正的事工。要记得，身体的复原为心灵的复原铺路。同样的，医生和医药人员也应当学习如何向病人分享福音，而不只是单单依靠院牧。这个摘录医药布道暨健康教育呼吁43页说，一名基督徒医生的呼召是崇高的，由于拥有更完全的人体系统及其规律的知识，他就更有效及更有能力的传讲福音。比如12个门徒一般，我们应当受训如何的为人们灵自体三方面的需要服务。另一个摘录是在《药布道论》241页说：“我想告诉你们，当传道士和医药布道工作者不团结的时候，就给教会带来了最大的弊端。我们的医疗布道士应当关心教会的工作，教会的工人也当同样关心医药布道士的工作。”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最大的弊端就是当医药布道士跟传道士呢的工作被分开，这会带来不好的效果。相反的，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就会有最宝贵的果实，就是最好的成果。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摘录《医疗布道论》26页，成功的福音布道工作可以与医药布道工作结合起来，这两条战线联合起来，可以为主取得最宝贵的果实。所以当这两个事工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很好的效果，能够引领许多的人来接受福音。我想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尼泊尔的事工。在1988年我去了尼泊尔我们的医院工作。尼泊尔是印度和西藏之间的一个小国。当时尼泊尔是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神权国家。一直到2006年5月的时候成为了民主国，才不再是神权国家。所以这样是一个神权国家，传教给印度教徒是犯法的，若外国人被发现传教的话，就会被逐出境。而且在尼泊尔印度教徒一共有7个神社，其中的5个就坐落于尼泊尔，而且在尼泊尔教会是不能够被称为教会，只是被称为食团。但是尼泊尔的风景非常优美，尤其是10月到2月之间，我们可以到处看到这喜马拉雅山脉就是雪山了哈。的确是很美，那个时候是最好去尼泊尔的时候。那么其中一个他们的神社呢，就是这间印度教寺庙，称为巴斯巴提纳的寺庙。这是本会的医院称为 Shil Memorial Hospital 它是在1950年新建的，坐落在一座称为巴尼帕的乡村，在那里我们可以望见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有温泉， 尼泊尔是个贫穷国家，主要是农业社会。这是我们的手术房。我在尼泊尔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能够用什么方法为主做见证，既然传教是犯法的。后来我得知，用原本一路来都有为病人分享福音的活动，但是几年前一些医院的印度教职工对此活动感到不满，使这活动被停止。我们的职工90%以上都是印度教徒，所以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所以经过与院落讨论以后呢，我们就决定要重新开始做活动。每天早晨从7:30到8点的时候，院牧啊、病房的护士和我一起为病人唱诗、读经、祷告，分发单张书籍给他们。之后呢，院牧就与我一起复查患病者，以便院牧也能多了解病人的病情。当天需要动手术的病人，就为他们做特别的祷告。而且在每天晚上，在医院礼拜堂里有祷告晚会，主要是帮助教友的灵性成长。这事工顺利进行了好多个月，然后问题来了，医院的执行总裁以及医院院长同时回国度假，他们把政权呢交给当地的印度教徒职工。有一天早晨，当地的报章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抗议医院所进行的传教活动，所以代理的执行总裁召见院牧，要他暂时停止这活动，等到总裁及院长回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我和院牧一起商讨应当怎么做，最后决定还是继续进行这活动。第二天，报章上又刊登了一篇文章，是当地市长所写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竟然维护我们，斥责抗议的人，声称这所医院既然是本会所拥有的，我们就有权利做我们想做的。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做到我离开，没有被政府逐出国。其实撒旦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如何有效地摧毁撒旦王国的策略，就是把福音事工与健康事工结合在一起，并且我们必须积极地做主的工。在一场就是比赛中，如果我们只是做防守，我们绝对不能胜。我们是进攻，对抗撒旦的工作也是如此。所以怀斯姆有一个斋就这么说，真理永远是侵略性的，它不是一个被动的死亡的元素。所以我们要为主做工，就要积极要给撒旦有机会准备来反攻我们。撒旦多么聪明，也需要时间来做准备。所以我们如果肯定这是上帝我们做的工，就赶快去做，积极的去做，这就是进攻来攻击撒旦的国度。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要积极啊。让我们稍微谈谈医药布道工作。什么是医药布道工作？医药布道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些摘录啊。它是一项救灵的工作，它是传福音的信息，它是实际证明福音的真理，它实践了福音，表现了基督的同情。医药布道工作是医治、造福和加强人的福音。在此工作上，我们要使需要的人有吃，测破的人有穿， 安慰那颓唐灰心的人，在失望的人心中激发希望。胡真前106页。从以上的塞入，我们可以看出医药部的工作是非常全面性的，它包括的不仅仅是医药工作，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了使饥饿的人有吃，赤膊的人有穿，安慰那颓唐灰心的人，在失望的人心中激发希望。为什么要做医药部的工作或健康步道呢？它的目的是为什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医药部的工作是福音的右臂，它能够使福音可以传遍全世界。健康勉言535页这么说：我看到上帝的天意让医药部的工作成为一个伟大的切入点，借此接触患病的人。什么是切入点？我们看一把斧头的构造，一边是锡而且锋利的，其他的部分呢就从锡逐渐的变粗，最粗的是另一边。当我们劈木砍柴时，我们用斧头锋利的一边作为切入点，使粗的一边能够顺利通过。同样的，医药部的工作有如福音的右臂，是锋利的切入点，使福音能够容易的被带进来。右臂先把门打开，使身体能够进入，没有手就很难把门打开。照样的，医药部的工作好比右臂，福音好比身体，就是它能够消除偏见，使我们有机会向人分享福音。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开拓新领域的工作，尤其是在城市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摘录，医疗布道论239页说：医疗布道工作带给人类解除病痛的福音，这是传福音的开路工作，就是先驱工作。他实践了福音，表现了基督的同情，现在很需要这项工作，世界欢迎他，为他敞开了大门。在2016年到2020年，我被派到乌干达去服务。乌干达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被称为非洲之都。如果有个非洲国家你想去旅行的话呢，别忘记去乌干达。丘吉尔在他的著作《我的非洲之旅》如此的形容乌干达：乌干达以其壮丽、大规模、丰富多彩的形式和色彩，以及丰盛的生物、鸟类、昆虫、爬行动物、野兽，不愧被称为非洲之都。所以的确是很美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医院，称为 Isaka Adventist Hospital， 而且整个乌干达我们只有一间医院。乌干达有许多热心的年轻人，对医药布道工作非常有兴趣，因此我们在医院开始了医药布道工作的培训，还设立了一个健康中心。这个照片呢，是一个短短的2个星期的培训，通常我们的培训是4个月。这是我们的健康中心，我来放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啊。
大家好，愿你们平安，我代表乌干达医药部的同工们向大家问好。背后的这座建筑物是本会医院的健康中心，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天气凉爽。 我们按着健康八大原则以及天然疗法来医治生活习惯所造成的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第二步的工作乃是福音的右臂，就是帮助病人解除身体上的痛苦，使我们有机会与他们分享福音，引领他们悔改归主。我们的计划是在乌干达有所饲养的医药步道的培训中心，栽培更多的人参与医药步道的工作，早日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多谢各位的代祷以及支持，愿主继续祝福各位，谢谢。
同工们在进行各种治疗的时候，他们也帮助病人精神以及心灵上的需要。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聚集在一起分享和祈祷，彼此的见证，彼此的鼓励。除了在健康中心服务病人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家访，并且在我们的教堂和社区中教授健康原则和讲道。要受的庄稼的确很多，但做工的人少。从2015年以来，全职总会一直呼吁全体成员参与救灵的工作，乌干达也响应这个呼吁，导致许多人被引领认识并接受真理。我们发现将福音的宣讲与医药步道工作结合在一起，效果非常的好。通常我们在某个城镇或村庄的晚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布道会，这些都是在帐篷里举行的。上午和下午我们举行健康检查、健康讲座和医药资讯，然后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晚上的布道聚会。讲者是经过 Amazing Facts 啊，就是奇妙真相培训的学生，所以在一年之内呢，我们有大约1000人受洗。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医药步道工作与传道的配合，是在2017年7月举行的。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去年从2020年4月起，乌干达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封锁，期间学校被关闭。所以在5月份的时候，一个名叫嘎西西的地区发生了可怕的洪水，患处距离我们的医院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们一组的学生就决定去帮助，这是灾民。顺便说一下，嘎西西是个非常难传福音的地区，自2007年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受洗，那里大多数的人是天主教徒和圣公会的教徒。当我们试图进行布道会的时候，有些人还会试图攻击我们。这水灾主要是因为四围的山脉融化冰川而造成的，这冰川融化造成水灾。这个山脉的名叫做 Rinzuri Mountains， 很出名的。所以当洪水在夜里带着巨石从山上倾泻而下的时候，发出好像隆隆的雷声一般，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是洪水。那场水灾非常的严重，多达173000人受到影响，当地5条河流在大雨后决堤，洪水带着巨石从天上倾泻而下，冲走了房屋和学校，将整个镇夷为平地，大约有25000所房屋被毁，人呢、桥梁和房屋突然毫无征兆地被冲走，有些人死亡，但数百人受伤，许多人失去了家园，途中大大小小的石头 都是从山上滚下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呢，就通过给人们提供食物和医药来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然后我们教他们一些技能，比如剪柴制作袋子，帮助他们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起初我们买给他们器材和缝纫机、布料等等，然后请人来教他们，这是缝纫的学习工程啊。这是自带的过程啊。开始是我们为了支持他们，我们就向他们购买所制好的产品，然后分给有需要的人。而且他们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取水，因此我们开始了一项水的工程，建造了一个大水库，然后把水泵入水箱，并通过管道输送到他们的住家。我们也帮助一些人呢，搬新了他们房子，让房子被冲坏了被损坏了，我们帮助他们为村民修补他们的房屋。人们呢就非常的感激，他们的偏见消失了。在他们面对危机的期间，他们的教会的领袖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帮助，反而是我们福音信徒来帮助他们。因此福音的门被打开了，传福音的方法是通过帐篷大会了，我们搭帐篷还有当地的电台广播，还有挨家挨户查经来完成的。这里可以看到那边系列的情况这些石头都是山洪那个水灾之后从山顶滚下来的石头。其中一名受洗者呢是50岁名叫伊杜哥尤格西的妇女。她是一位天主教徒，八年前她的丈夫离弃了她。她患有20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发现她时，她是在她是病得不能起床的时候。但是通过祈祷、天然疗法和圣经研究，她现在可以和我们一起敬拜了。她的三个女儿也和她一起在这一天受了洗。感谢主，即使在疫情中，她也能成就美好的事。所以去年七月一直到12月，一共有417个人受洗。今年呢，从1月到8月7日为止，一共有341个人受洗，总共受洗人数是758人。当地的区会会长非常的感恩，大力的支持这群热心年轻的医药布道学生们。因为从2007年没有一个人受洗，现在在一年内竟然有这么多人受洗，会长真的是很开心。但是最重要的是许多人能够来认识真理让我们再听出一个见证，也是在那边所发生的这个人的名叫做摩西这摩西是一名63岁的男士，他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并伴有肾病，同时呢他还有肝脏的问题，医生认为他已经病入膏肓，劝告家人带他出院回家等死。被送出医院后，家人知道他很快就会去世，所以他的孩子和亲朋戚友们都来为他的后事做准备，他们买了一头大公牛 准备他的葬礼时斩杀给大家吃。当时我们的医药部道和圣经分享团队啊，在该地区已经工作了五个月。我们的做法是工作人员分成一组两人，挨家挨户的探访，分发单张给有兴趣的人查经，为生病的人治病。其中的一组来到这个家庭，发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病重的摩西就快气死，他们便要求家人给他们一个机会，试图治疗他的病。他的家人答应了，所以他们就回去向其他团队成员讲述了有关摩西的事。这里是这些团队住的地方啊，哈，你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团队呢，就把他这件事放在祷告中，并决定尽可能的帮助这位老人家。每天两名男工就会上门给这位老人做治疗，他们为他歇在果子，并提供其他治疗的方法，如同胸部热敷、热脚浴、按摩和在床上的运动。这些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但由于他们需要帮助，他们愿意在每次治疗结束时接受祷告和查经。逐渐地，我们的成员开始与这一家人的成员成为朋友，赢得他们的信任。通过祈祷和天然疗法，老人家开始好转，他先是能坐起来，后来能够站立，最后呢，竟然能够使用拐杖在周围走动。他们一家是那么的兴奋和感激，尽管天主教会的领袖们激烈的反对，也不能使他们阻止我们继续为他们服务。直到今天，老人家还活着，他的其中一个儿子还捐赠了一块土地给我们建造教堂，这是在这块土地上建造教堂最近的照片。此外，其中三位家庭成员也受了洗，其他的成员还在做决定。所以你看，要做到工作和传福音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有效。但要做到布道工作，不单单是为了帮助别人，它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品格的发展，借着它，上帝能够洁净他的子民。我们看一个摘录，正言三卷161页，健康改良是伟大工作的一个分支，是为主的复临预备或装备一般子民。世界固然需要同情，需要上帝子民的祈祷和帮助，需要在信徒的生活中看到基督，但上帝的子民同样也需要机会来激发他们的同情，使他们祈祷有效率，并在他们身上培养出像神圣模式那样的品格。所以上帝把穷苦、不幸、患病、遭难的人安置在我们中间，就是要给我们这些机会。他们是基督留给教会的遗产，他们应当受照顾，像他自己要照顾他们一样。上帝以这种方式来清除渣滓，并炼尽精子，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心灵与品格的培育或者桃源。这是天父顾念你166页。这善行是双倍的福气，对施恩者和领受者都有利。主耶稣也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继续读，主把穷苦的人放在我们之中，是在试验我们， 是我们看您自己内心如何。当我们对别人感觉有这种慈怜同情之心，以致用自己的利益及特权去救助他们的需要时，我们心思与意念的培育就更易成全。所以医药部的工作是我们接触到那些会唤起我们同情和怜悯的人，这将有助于陶冶我们的心灵并建立我们的品格。所以呢，怀师母这么说，在《普真全》137年，每个教会成员都应该为主做一些服务，固然有些人不能像别人做那么多，但每个人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来击退席卷我们世界的疾病和痛苦的浪潮。如果教导他们如何的开始，许多人会愿意工作，他们很需要指导和鼓励。所以我去到哪里的事故的地方，不同的医院，我就培训了当地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怎样做医疗辅导的工作。其实有很多人要参与我们最后一次在埃塞俄比亚的培训，是在最近六月才结束的，申请的人有67多位。我们因为经费有限，人力有限，我们只收了20个来培训，主要的原因都是这样。我们在另外一个镇里面有一个健康展览啊，这些检查也有许多人来参加。过后区会长说，可以不可以训练我们的传道人和那些做领袖的长老等等，一共也有60多位这些领袖要来学习。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医药布道工作与传福音配合的效果。在另外一个镇一个城市，我也是在企业所举行的医药展览，那边主要80%都是回教徒，从来不会插进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举行的这些健康讲座活动呢，他们就来。所以呢，这能够使到我们能够与这些人接触，然后带领他们来信主。在《健康演言》425面这么说，时候已经到了，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从事医药布道工作。那是什么？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应当从事医药布道工作。你或许会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也不是任何的医药人员。事实上，我们不必是一名医生或护士或医药人员才能从事医药辅导工作。我们不必像他们那样经过多年的培训。每个人都被呼召成为医药辅导工作士，一些被呼召成为医药辅导内科医生，一些被呼召成为医药辅导外科医生，一些被呼召成为医药辅导的传道士。其实绝大多数的我们被呼召去理解简单的疗法，学习简单的疗法，天然疗法。但是有一件事是每一个医药辅导师都必须掌握的，就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引导人悔改归主。的确，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带领人们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如此我们就会从耶稣那里得到力量来克服 他把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罪孽，如果我们不把福音带给这些病人的话呢，他们不外是成为了健康的罪人。所以呢，那么呢，这些人虽然身体的疾病康复了，甚至能够长命百岁啊，但是却没有悔改归主，到最后死在他们的罪中，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说是吗？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不到的工作，主要是要带领人来把自己献给主，然后从主得到力量，能够胜过生活中的坏习惯啊，生活中的罪啊，从主得到力量，能够过一个圣洁的人生，他们这样就能够得救，这才是真正的医药不到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健康不到。所以健康美言540面这么说，因为真正医药不到式的工作主要是属灵的工作。的确我们需要了解学习简单的天然疗法，例如活性炭的使用水疗按摩等等，但我们更需要掌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带领人来归主。既然上帝要求我们去了解疾病的成因，如何预防疾病和如何治疗疾病，那么他必须给我们一本手册，这手册是两方面的就是圣经和怀斯母的著作，特别是福真选这本书。圣经是我们主要的手册，而福真选是我们的课本。还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它非常具体地讲述如何使用上帝的话语，让人们战胜生活中的一切罪。这本书是十级救主，或者我们称为的喜乐的泉源，让我们好好地去研究它。它教导我们如何一步一步地引导人悔改归主，得胜罪恶，这才是真正的医药不到工作。那么为什么上帝的使者怀斯母在健康勉言425面告诫我们，时候已到，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从事医药不到工作呢？这是与上帝在地上最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他以向全世界宣讲末日信息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甚至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医药不到工作的艰难时期，我们的确是活在乱世各种的天灾人祸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正受到新冠病毒的危害，为了控制疫情，我们的自由正在被政府所剥夺，政府实施封锁关闭学校和企业等等，而且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旅行都受到限制。许多的领导人认为这是天灾如新冠肺炎大流行和其他的感染地震野火洪水飓风等等，都是气候变化造成的。他们声称除非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否则情况会变得更糟。世界卫生组织主席泰戈医生这么说，问题呢不是新冠肺炎，问题呢是气候变化。教皇方济也说了同样的话，如果不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就会导致更多更严重的天灾。 那么呢，根据教皇的说法呢，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法是让每个人在星期日休息。根据教皇通谕老大都西啊，第237点，他是这么说：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法是自行星期日律法。去年九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75周年纪念日期间联合国领导的人说，如果病毒不会杀死我们，气候变化将会。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称教皇在气候问题上是强有力的声音，教皇方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令人信服的道德权威。教皇如果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声音，至少也是最强大的声音之一。他论到2021年11月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说，这是我们能够朝着正确方向团结世界的最后希望。就这个会议就在这个今年11月还有几个月就要举行了。而且这些领袖们之前第一个会议是在2015年他们在巴黎有这气候变化的峰会所以在今年又会有一个峰会，教皇也会出席。而这些领导人声称必须只有一种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在2015年大家都同意必须采取行动，要怎样的来克服这个气候变化。但是这个今年他们就要有实际的行动了，要已经决定要怎样的来实施这个解决方案。但是他们说我们只要一种解决的方法，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同意这一解决方案。当前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对于气候变化，他们说必须只有一个解决方案。你认为所有国家会同意遵循谁的解决方案？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启示录17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死亡，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这死亡是谁？死亡象征世上所有的国家的领袖。兽又是谁？兽就象征罗马天主教皇。方济现在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是的，这一天即将到来，所有的国家领袖都会听取并遵循教皇的指示。教皇方济说什么是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就是必须自行星期日律法。启示录13章3节这么说：我看见兽，就是罗马天主教皇罗马天主教的气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全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吸起跟从那兽。这个预言就很快要应验了。这些领袖们声称疫情大流行，这新冠肺炎大流行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消防演习。我们在学校和机构中进行消防演习， 以便在发生火灾时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还说，这个疫情大流行是对气候变化的最后一次的彩排。什么是最后一次的彩排？就是在十集演唱会之前的最后一次排练。在最后一次的彩排期间呢，一切都好像是真实的表演一样，演员的装扮与实际表演中的装扮完全一样。这些领导人口口声声地说，他们计划使用应付新冠肺炎疫情同样严格的措施来解决所谓的气候变化危机。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所有抑制疫情的手段，例如封锁了、宵禁了和强迫性关闭营业，来解决气候变化危机。所以这些政策使得人们感到不便，而且很害怕。但是法上主要的目的是要对付那群竟敢遵守上帝诫命的渔民。他们说，现在不仅是对抗严重的病毒，而且也是塑造系统的历史时刻，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而且可能再也没有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它是我们瞥见的当全国星期日律法通过时，他们会怎样对付上帝忠心的渔民。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摘录，在箴言五卷452页。星期日运动正在黑暗中进行，领导人正在隐瞒真正的问题。许多在运动中团结起来的人，本身并没有看到暗流正在倾向于什么。他的表白是温和的，显然是基督徒，但当他说话时，他在劫视龙的精神。所以这个星期日法案其实是在暗中进行的。他们说，哦，为了要解决疫情，要控制这个气候变化，所以必须要在星期日休息。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最终被演成星期日法案，使那些凡是违反的不能够做买卖，最后还要被处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种的预兆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义勇之灵给了我们什么的忠告？我们起来读健康勉言506面。当宗教压迫破坏我们美国内的各种自由权时，那些要为良心自由而站立的人将要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为了自己的缘故，趁着还有机会时，应当求取关于疾病、病因、预防以及治疗各方面的知识。如此做的人会发现，到处有功可做，受苦需要帮助之人多得很，不光在本会中，尤其在不认识真理者之中。时间的短处使自称相信现代真理的人要付出空前未有的精力。我们是否看到种种迹象表明宗教侵略正在践踏美国的自由吗？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被剥夺，如果我们要忠于上帝，如果我们要拒绝兽的印记，就是星期日律法，我们现在必须抓紧什么机会？要在哪三件事上变得聪明？就是要明白疾病的成因。第二，疾病的预防。第三，疾病的治疗。 那么如此做的人会发现到处有功可做，受苦需要帮助之人多得很，不光在本会中，尤其是在不认识真理者之中。许许多多的人会生病，医院将无法处理所有的病例。现在的疫情在印度和一些国家一时无法应对如此多的感染者，以至于患者只能流落街头。但是最严重的流行病还在未来，这是将是上帝的子民用简单的天然疗法给百姓治病的机会，而借此呢把现代的真理呢与他们分享，为最后的危机做好准备。所以健康勉言533面呢这么说，他是论到最后传道的工作。我想告诉你们，除了医药布道工作之外，很快呢就不会再有其他传道的工作。为什么最后的工作只是医疗布道工作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讲台上讲道，或者开布道会等等？因为我想当新极乐律法被颁布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所有的机构、教堂啊、医院啊、学校等等都会被政府关闭，除非我们的教会妥协。所以我们的机构将也不能不再有钱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因此也不再有就业的机会了。所有选择继续忠心的信徒都只能做自养的医药不到工作，同时呢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的生病，所以医药不到工作将成为完成向世界传福音的最后工作的方法。这将是上帝用来将人们从外面的巴比伦带入现代真理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等到新极乐律法被颁布的时候才迫不及待地到处询问啊，那请教我如何成为医药布道士，到时候已经太晚了。现在就是学习的时机，难怪呢怀斯姆向我们呼吁，是在正言精选三加记102页，我们也来到一个时候，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当从事医药布道工作。大家明白了吗？为什么他会发出这种呼吁？所以当我们看到最后的危机迅速的来临时，让我们起来准备好自己，努力去使用福音的右臂，就是医药布道工作，来帮助完成大使命。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去做健康布道，去做医药布道的工作。启示录14:6怎么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愿上帝帮助我们把健康布道、医药布道的工作与传道的工作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会很快的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阿们。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使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探讨关于医药布道的工作。我们发现到这医药布道的工作与传道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将智慧带来很大的效果，而且也是最后我们为主工作的方法。求你帮助我们趁还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学习医药布道工作，以便准备好自己为主服务。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这个当时的下午能够一起来探讨你的事工。 关于健康辅导也有不同的工作。父神啊，我们知道这个施工在这末时，尤其是疫情跟许多将要发生的天灾都是非常迫切的，是你帮助我们甚至有机会能够学习简单的健康疗法，怎样的接受它，把这福音带给世界的人。多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